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其实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6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由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率领的一个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展开对台湾历时五日的访问。李察曾经担任过法国国防部长，目前隶属法国执政党共和党前进党。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友台小组两位隶属于共和人党的副主席布依松和乔瑟夫，隶属于中间派联盟的外交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参议院友台小组执行秘书高玉迪。李察一行抵达桃园国际机场的时候，受到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曾厚仁的欢迎。李察抵达机场之后没有发表谈话，只是以鞠躬向台湾民众问好，但是参议员卡迪克在代表团搭乘飞机离开巴黎之前，曾经在机场说很高兴访问台湾，强调必须强化法国与台湾的交往。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在北京连续几日出动大机群，是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使到两岸紧张情势升高之时抵达台湾访问的。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声，是谴责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恐吓、挑衅和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强调对台湾的承诺与支持是坚若磐石，而且将继续向台湾提供他们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亦都发表声明，抨击北京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法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台计划公布之后，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亲自写信给李察，声称访问明显违反一中原则，而且向台独势力是传达错误的信息。卢沙野说，访问如果成行，不单止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而且还将会损害法国自己的信誉和利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释放信号说，如果将从阿富汗撤军或者法国与美国之间发生的问题视为跨大西洋联盟正在弱化，这个将会是一个错误。相反，这位北约最高的官员警告潜在的对手说，北约将会保持团结和决心，应对来自新旧对手越来越多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会晤了一系列美国高层官员之后，对乔治城大学的听众说，有人对欧洲与北美之间的纽带的牢固性提出了问题。他说，这个并没有改变大的画面，他们不知道下一次危机是什么，但他们知道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他们是团结在一起将会更加安全。有人批评说，美国总统拜登在执意履行前届政府是将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协议的时候，是将北约的盟国抛在了一边。斯托尔滕贝格特别反驳了这样的说法，他说，那种美国并没有进行磋商的想法是错的，这个不是符合事实的错误。这位北约的秘书长将最严厉的措辞留给了俄罗斯，他警告说，北约和莫斯科的关系处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他说，俄罗斯开发了新的先进的武器系统，他们违反了军备控制的基石之一，就是禁止所有中程武器系统当中的中度条约。他说，他们还看到俄罗斯在境外很多地方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而在俄罗斯境内就变得更具有压迫性。接下来他还是似乎是谴责莫斯科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反对。他说，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那种小轮国加入北约是挑衅俄罗斯的想法根本就是错误。他说，居然有人说这个就是挑衅。他拒绝说明格鲁吉亚或者是乌克兰几时能够成为北约成员国。他说，这个是两国与北约联盟之间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欧洲联盟27国领导人星期二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峰会上，开始谋划一个新的有关中国和有关美国的战略。这个是欧盟自从3月份对北京实施制裁以来，这些领导人就中欧战略举行的首次峰会，亦都是他们自西方从阿富汗混乱的撤军和法国失去与澳大利亚签订的价值几百亿美元的潜艇交易以来的首次会晤。在斯洛文尼亚的布尔多城堡举行的晚宴上，欧盟27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以及不断上升的能源价格都在议程之上。欧盟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引发了北京的报复，从而危及中欧之间一个新的投资协定。这些领导人还讨论是怎样制定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欧洲外交政策。 此前华盛顿冇听取欧洲提出的延后从阿富汗撤军的要求，美国仲与澳大利亚与英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但是法国却因此是失去了与澳大利亚的潜艇合同。主持一次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他们都注意到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在印太发生的事情与中国发生的事情。他说欧盟需要展示集体的智慧来到酝酿欧洲的反应。米歇尔在抵达峰会晚宴的时候表示，他们的团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资产，多边方式是欧盟的基因。美国贸易逆差八月份增加到创纪录的733亿美元，虽然美国的出口略有增加，但是远远比不上进口的大幅增长。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八月份激增了 10.8%。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的报告说，八月份的月度的贸易逆差增加了 4.2%， 达到创纪录的高度，超过了之前在六月份创下的732亿美元的纪录。贸易逆差是指一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与该国从其他地方的进口之间的差额。美国八月份的出口增加了 0.5%， 是2137亿美元，这个反映了海外需求的回升。但即使是港口出现了供应链的问题，进口增加得更多，增幅是 1.4%， 金额达到2870亿美元。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美国对中国的货物的贸易逆差八月份是飙升了 10.8%， 达到3170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与中国的逆差总计21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3.7%。 美国正在向蒙古国运送将近90万剂的辉瑞新冠病毒疫苗。白宫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些疫苗预计在星期三抵达。一名官员说，两国的科学团队、法律和监管部门共同合作，确保向蒙古快速交付安全有效的疫苗。美国在九月间已经向蒙古运送了188,370剂的辉瑞疫苗。美国还提供了400多万美元的资助，支持是蒙古的疫情的响应。蒙古这个低收入国家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都生产疫苗，蒙古因此能够基本通过与莫斯科和北京签署的协议，获得几百万剂的疫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分析喺大国地缘竞争之下，台湾加入 CPTPP 虽然困难，但系并非无机会。我哋会分析华为嘅财务总监孟晚舟获释之后，对华为嘅禁令是否出现转机。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拜登总统对华贸易政策揭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话，寻求对话，但系保持对北京施加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喺刚过去嘅星期一喺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表拜登政府嘅对华贸易政策演说时话，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国方面将会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而此外，美国方面不打算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戴奇表示，拜登政府并不谋求激化同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而他本人亦将会在未来几日和中国方面的有关官员就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戴奇在講話中表示，拜登政府幾個月以來對美中貿易關係進行全面評估，認為中國長期以來未能夠全面遵守國際貿易規範，而且近年來北京已經加倍強調它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系。戴奇說，上一任美國政府與中國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取得一定的成果，包括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採購美國商品，以及改善美國農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市場准入。他說該協議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但北京未能夠全面履行協議。他說我們的分析表明，雖然某一些領域的承諾得到履行，某些商業利益也都看到好處，但在其他方面卻存在不足。戴奇未有具體講明中國在哪些層面上未有履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包恩對美中貿易數據的追蹤，到目前為止，中國今年對美國的採購目標僅完成了62%。戴奇表示，拜登政府將會在接住下來的幾日裏面與中國展開對話，討論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履行情況。他表示，這將會是拜登政府未來對華貿易政策的起點，我們繼續對中國以國家為中心和非市場的貿易做法表示嚴重的關注，這些做法在第一階段協議中未有得到解決，在我們努力執行第一階段的條款時，我們將會向中國政府提出這些更加廣泛的政策關注。他是這樣說的。戴奇亦都暗示，拜登政府將不排除採取單方面貿易措施，包括啟動301條款調查和加徵新的關稅，來到保持針對北京履行貿易協議的壓力。他說，我們將會使用我們擁有的全部工具，並根據需要開發新的工具，來到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不會受到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響。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戴奇的講話所展示出對中國貿易政策立場比之前預期的更為強硬。他說，拜登政府不單止將延續特朗普時期的關稅，而且都為對中國可能加徵新的關稅打開了大門。哈夫鮑爾表示，拜登政府七個多月的對華貿易政策評估得出的結論就是，更多的談判沒辦法使到中國改變做法，這個等於就是宣判了美中第二階段貿易談判的死刑。戴奇都在他的講話中說，越來越清楚的是，中國的計劃不包括有意義的改革，來到解決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都共同關注的問題。或許是為了更好地向中國民眾傳達美國立場，戴奇在演說之後以簡體中文在推特上發出推文，表示希望你已經觀看了我概述拜登和何錦麗政府美中貿易政策願景的講話。如果你錯過我的演講，這裡就是該演講的全文。同時，戴奇都表示，在延續大部分特朗普關稅的同時，拜登政府將會重新啟動有針對性的關稅排除程序。他說，我們將會啟動一個有針對性的關稅排除程序，我們將會確保現有的執法機構以最佳的方式去服務於我們的經濟利益，我們將會保持開放的可能性，以便在必要時進行額外關稅排除程序。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詹尼佛·希爾曼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關稅排除程序將會有助去解決一些嚴重依賴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的關注，並能夠保持與中國談判時的靈活性。但戴奇都表示，拜登政府並不尋求激化與中國的關係。他說，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激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關係。他在講述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目標時，使用了持久的共存這個新的講法。他說，持久的共存需要對我們行動的巨大後果負責和尊重，我致力於通過這個雙邊進程中的很多挑戰來到取得有意義的結果。戴奇在問答環節中也否認拜登政府致力於與中國脫歐。他表示，美國將會努力在不同的基礎上與中國重新連接，而不是脫歐。 代表在華美企利益的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對戴琦的講話表示謹慎歡迎的。該組織在給美國之音的一份書面聲明中說，我們讚揚他戴琦願意與他的中國同行就這些和其他貿易問題進行討論，以及他的整體務實精神。我們擔心就是可能會有更多的301條款行動，以及在延長美國買家沒辦法從其他地方獲得的中國產品的關稅豁免方面缺乏明確性。美國成衣及鞋業協會對拜登政府將會延續對華商品關稅表示失望的。該組織主席斯蒂夫·拉馬爾在一份聲明中說，目前對服裝、鞋類和旅行商品徵收的關稅是失敗的貿易戰略的一部分。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年中了解到的，這樣貿易戰不是好且容易贏到的。事實上這種關稅對美國消費者、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都是有傷害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華為的財務總監孟晚舟在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期起訴協議之後獲釋返回中國，但是圍繞華為的擔憂和爭議並未有消散。美國針對華為的刑事指控和貿易制裁仍然繼續，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孟晚舟在協議當中承認存在控方所指控的不當行為，亦令到美國司法部有了繼續對付華為更有力的依據。中國的另一間電信設備生產商中興通訊亦受到美國方面的制裁，之後與美國達成和解協議。美國是否亦會與華為達成類似的協議呢，而放鬆對華為的制裁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孟晚舟上個星期五與美國司法部簽署延期起訴協議，他雖然並沒有對美國的指控認罪，但是在協議隨附的事實陳述之中承認他在擔任華為首席財務官期間向銀行做出虛假陳述，隱瞞華為在與伊朗有業務的星通科技之間的關係，導致這家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根據協議，美國同意撤回向加拿大提出的引渡要求，如果孟晚舟遵守協議要求，不發表與事實陳述相矛盾的聲明，針對他的指控將會在2022年12月撤銷。2018年12月，加拿大應美國要求在孟晚舟轉機的時候將他逮捕，並且啟動引渡程序。2019年1月，美國司法部對華為他的若干子公司及孟晚舟提出全面指控，指控華為盜竊商業機密、妨礙司法、躲避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構成銀行欺詐等。美國司法部表示，司法部的訴訟團隊將會繼續準備對華為的訴訟，期待在法庭上面證明對華為的指控屬實。華為否認美國對他的指控，華為在就孟晚舟獲釋發表的聲明之中說，將會繼續在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的公司訴訟之中維護自身權利。除司法行動之外，美國在特朗普政府的時期開始以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將華為及其的子公司列入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公司和使用美國設備的公司在並沒有獲得許可的情況之下向華為出售美國技術和產品，並且積極遊說盟友將華為排除在 5G 網絡建設之外。美國的禁令令到華為遭遇重挫，使到華為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縮小在全球的 5G 市場，將它的業務轉型到比較不受禁令限制的領域。華為輪值主席徐直軍上個星期表示，華為2021年智能手機業務營收將比去年的1367億美元至少下降300到400億美元，並且在未來幾年並沒有收回這筆錢的前景。他较早时表示，华为目前的目标只是生存下去。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中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孟晚舟获释对华为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迹象。一位中国电信行业专家认为，有关华为的禁令可能没多久之后能够得到解决。美国和华为之间类似中兴通讯的协议， 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因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並且並冇履行同美國達成的和解協議，而遭到美國制裁，禁止佢購買美國的零件同技術七年。陷入生存危機的中興通訊之後，同美國政府達成協議，包括再支付14亿美元罰款，其中4亿保證金交由第三方托管。更換領導層，並且允許由美國認可的獨立合規小組入駐中興，以此換取美國解除禁令。但是美國紐約州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美國不是幾有可能同華為達成類似的協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對同華為達成好像中興這樣的協議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中興從來並沒有因為涉嫌廣泛共謀攝取知識產權和躲避美國制裁法律而在美國法院面臨刑事指控。古舉倫認為，美國對華為的限制可能會有一些的放鬆，就如此前媒體報道的汽車芯片，但是他說他並不認為會有大的協議，除非華為願意認罪支付高額罰款，並且承諾披露更多他的內部的活動。今年8月，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說，美國政府已經批准向被華為出售價值數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芯片的許可證申請。汽車芯片一般不被認為是高端產品，中國最近宣布可以實現量產這種製程的芯片。不過任何對華為的放鬆都可能引起爭議。分析認為，孟晚舟案所代表的不單只是他個人是否獲釋，而是美中兩國之間圍繞下一代通訊技術的較量，而華為更是兩國間科技競爭的象徵。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克爾曼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認為試圖達成妥協就能夠希望這件事過去，不會過去的，這些事關未來，事關電訊的未來、數字技術和數字信息的未來。在孟晚舟獲釋之後，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指責說，孟晚舟的獲釋引發大眾對拜登總統應該對華為和中國共產黨威脅的能力和意願的嚴重質疑。他又說，這些是拜登政府對北京採取危險的軟弱態度的另外一個例證。包括魯比奧在內的國會共和黨人要求對華為採取更多的行動，他們之前對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在確認聽證會上面拒絕就是否將華為留在實體清單上面作出具體承諾表示不滿。在孟晚舟獲釋的一日之前，美國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曾經表示，若有必要會對華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他又表示，實體清單是他們工具箱之中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他們將會盡其所能用它來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在美國的國會，議員試圖通過立法進一步限制華為，參議院今年6月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之中將華為列為限制實體，禁止它獲得美國公司的硬件和軟件，除非華為能夠證明它不再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這個星期，俄亥俄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伯·伯特曼和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珍妮·沙恩共同推出一項名為《跨大西洋電訊安全法》的法案，旨在促進對華為為 5G 設備的投資，幫助歐洲盟友建設 5G 基礎設施。兩位參議員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美國一直敦促其他國家禁止使用華為基礎設施，但是並沒有為無法負擔其他基礎設施的國家提供支持。他們又說，法案為最容易受到華為低價設備影響的歐洲的盟友提供資金，幫助這些國家現代化數字基礎設施。這項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在今年5月提出，目前已經有30多位議員聯署。一些分析認為，國會這些擬議中的法案，尤其是等待眾議院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意味著拜登政府亦都不是幾有可能能夠放鬆對華為的政策。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今年2月在太原對記者說，他希望拜登政府將奉行有利於美國企業和美國經濟發展的開放政策，但他亦都表示令到華為移除出美國的實體清單極為困難。以上是美國之音獲與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9月16号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PTPP 的申请之后，台湾政府亦在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提出正式申请。虽然一般认为中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 CPTPP 标榜的黄金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将会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超过现有缔约实践的承诺。此外更加对台湾的申请案表示反对。台湾是否有可能成为 CPTPP 的成员，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之下的前景虽然不利，但并非无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在9月22号正式提出申请之后， CPTPP 轮值主席日本已经表示欢迎。美国虽然并非是 CPTPP 的成员，但是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亦都在9月2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 CPTPP 各方在评估台湾申请案进行评估时，能够考虑到台湾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一个负责任成员的记录，以及台湾对民主价值观的坚决拥护。最近先至退休的前美国在台协会贸易及商业组组长卢志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过台湾与 CPTPP 标准的差距要比中国来得更近得多，尤其台湾在半导体方面的实力会使他加入 CPTPP 更有吸引力，对台湾要成为 CPTPP 成员有加分的作用，因为他有助于现有成员擴大他們的供應鏈。不過不清楚的是，台灣與中國之前經過精心編排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模式，在目前的全球政治形勢之下，不知道這一次是不是還適用。中國已經申請要加入，他們在亞洲、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等都在這裡鬚緊肌肉。中國外交部和國台辦已經對台灣加入 CPTPP 一事表示反對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3號說，中國反對台灣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亦都在29號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當年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才得以以適當的名義和身份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對於台灣這一次一樣以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名稱台盤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申請加入 TPP， 朱鳳蓮說，台灣以此名稱加入世貿組織不會構成台灣加入區域自貿安排與雙簽雙邊自貿協議的先例。曾經參與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談判的盧志海說，可以想見中國必定會反對台灣加入 CPTPP。 不幸的是，美國上一任政府退出了這個貿易協議，留下了一個空白的空間，以往經常都是美國在這種協定裏面維持自由貿易與投資制度。不過盧志海也說，這個並不是表示美國不能夠做些什麼，只是美國不在 CPTPP 內，台灣要加入在這個過程上困難度會比較高，尤其中國亦都意識到美國目前在這個協定是缺席的。曾經擔任過美國主管亞太事務副助理貿易代表的盧志海說，CPTPP 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自由貿易協定，它涵蓋的範圍廣闊，從貿易、服務、貨品生產地、海關、政府採購、金融保障，一直到勞工權利及環境保護等等。這個是一個黃金標準的協議，這個本來就是前政府原先的計劃，不幸的是上一任政府撤出了美國的參與。即使很多人認為中國它 CPTPP 的黃金標準差距還是很大，但是中國是不是可能對 CPTPP 成員施壓，或者以其他條件作為籌碼來交換一些成員對中國申請案的支持呢？例如澳大利亞和中國關係惡化，但為了換取澳大利亞對中國加入 CPTPP 的支持，北京當局是不是可能會在某一些領域對澳大利亞有所退讓呢？ 卢志海话呢个可能性唔能够排除。佢话一方面会运用佢哋对另一方嘅所有杠杆力嚟到达到佢哋嘅最终目标，中国最终亦都会使用佢哋能够做得嚟嘅得到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入 CPTPP 嘅同意。我唔认为中国有能力符合咁高嘅标准，所以我哋必须观察会发生啲乜嘢事。由于美国唔喺里边，而家就必须睇 CPTPP 里面中等同埋较细嘅伙伴系咪能够维持贸易与投资标准，呢个系美国平常会做嘅事。我猜测澳大利亚亦都会系咁样。著有《为何台湾重要》一书嘅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话：，特朗普2017年推出咗 CPTPP 系对台湾最具影响嘅一个单一嘅举措。任雪丽上个礼拜9月30日喺乔治华盛顿一场新书发布会介绍佢嘅新书《老虎领导龙：台湾点样推进中国嘅经济崛起》。他在會中答覆美國之音關於台灣加入 CPTPP 前景的提問時，就是做出上述的表示的。任雪麗說，特朗普總統任期內關於台灣的做法，很多人只是注意到他和蔡英文總統通話、軍售或者派高官訪問台灣等，但是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做出對台灣影響最重大的單一舉措，就是一上任就馬上終止美國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的參與。任雪麗說，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彌補美國這個單一嚴重錯誤，因為最終台灣需要賴以生存的就是繁盛的經濟，但台灣沒辦法有繁盛的經濟如果它被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前奧巴馬政府倡議的旨在以高標準推動自由貿易的協定，但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就宣布退出了這個協定。隨後在日本主導之下，11個成員國在2018年3月份完成簽署，名稱亦都改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並且在當年的12月生效。任雪麗說，美國原先倡議的 TPP 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最高標準的貿易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就符合不到這個最高的標準，如此台灣就能夠有空間參與，但即使嗰陣時台灣要加入 TPP 就已經非常困難了。 CPTPP 對台灣的困難度就更加高，因為沒有美國在當中為台灣的加入發聲。不過台灣要加入亦都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任雪麗說，從另一方面來講，過去四年環境的很多改變或者是使到台灣加入 CPTPP 稍微多一些的可能性，其他國家四年前或許願意為北京發聲，但現在可能較不願意這樣做了。此外，任雪麗說，台灣亦都有可能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定，那些的雙邊協議將會成為有利台灣的平台。不過這個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認為這個是很不幸的事，因為台灣的經濟是他的強項，即使是現在台灣的經濟都是非常活躍，但最差的是美國沒有為協助台灣融入國際貿易體系做得更多。台灣政府為了加入 CPTPP 已經做了長時間的準備，除了在內部做相關法律修改外，也都同11個創辦成員國或地區進行雙邊的諮詢。不過在中國申請案突然提出了之後，台灣在幾日之後正式申請加入。台灣總統蔡英文說，台灣要加入 CPTPP 存在政治問題。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9月30日對路透社說，如果中國先加入，就會有中國阻撓台灣的風險，因為中國反對台灣加入任何組織。他說，包括網絡審查和勞工權利，中國是否能夠符合到 CPTPP 的標準都存在很多問題，這些標準都是對中國根本制度的挑戰。如果中國能夠在這方面做出改變之後加入 CPTPP 不是壞事，但如果制度未改，為什麼他們能夠加入 CPTPP 呢？澳大利亞對印度貿易特使前總理托尼亞博特說，澳大利亞應該支持台灣的申請案，他亦都強烈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阿伯特同日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的一場聽證會上說，他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來阻止台灣的加入。 我能夠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它可能令到中國不高興，但由於中國並非 TPP 成員，亦都不是太過可能成為 TPP 的一員，而且已經與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處於高度不愉快的狀態，我不認為中國如何還能夠比現在更加不高興。對於中國的申請案，曾經在奧巴馬政府內擔任過代理副貿易代表的溫迪卡特勒最近在外交政策期刊一篇分析中指出，或許中國加入 CPTPP 的動機是想要阻止台灣成為會員，亦都或許是受到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的影響。無論是怎樣，清楚的是中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對它只有好處並沒有壞處，一方面北京可以借此表示它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而另一方面還可以突顯美國對這個地區的貿易議程並沒有興趣。卡特勒說，中國的申請案還可以在哪一些認為中國加入有好處以及對中國加入有疑慮的成員之間製造分裂。如果 CPTPP 成員沒有辦法對北京做出共同的反應，這個理念相近國家組成的聯盟將會被弱化。他說，在 CPTPP 成員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對中國的加入表達了比較歡迎和靈活的態度，但北京在涉及到很多領域的貿易制度，很難讓人在短期內期望他能夠達到 CPTPP 的標準，包括各型企業、勞工、數字貿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卡特勒建議 CPTPP 成員國在討論中國申請案時，可以在正式諮詢程序啟動之前就要求中國具體講明他計劃怎樣去遵守 CPTPP 的規範，對哪一些他目前沒辦法遵守規定的領域打算採取什麼的行動，準備何時達到標準，如此將有助其他成員去理解究竟中國的申請案只是煙幕或者背後的確是有實質性的意義呢。一些分析人士說，中國要加入 CPTPP 的時間上可能不會太快，除了本身的貿易制度還有很多不符合標準之外，亦都可能受到台灣因素的影響。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專家米雷亞索利斯最近在一篇評論分析中說，台灣距離符合 CPTPP 的標準差距要比中國小得多，台灣的半導體能力對於 CPTPP 強化供應鏈領域的目標亦都極具吸引力，只是在當前大國競爭的地緣政治之下，過去中國與台灣同一日內先後加入世貿組織的模式可能已經不再適用了。這個亦都是美國不在 CPTPP 之後只能夠靠中小型國家來確保 CPTPP 的貿易投資標準能夠維持一致，而中國卻能夠以它的外交力量來到操作它的影響力。新華社報導，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董玉婷上個星期四在商務部的記者會上說，中國已經就 CPTPP 的規則進行全面的評估，梳理加入 CPTPP 可能需要採取的改革措施和修改的法律法規，中國將會在市場准入領域做出超過現有締約實踐的高水平開放承諾，向各個成員國提供具有商業利益的市場准入機會。不過，中國是否會遵守承諾的問題，包括對世界貿易組織關於各型企業補貼的規範，以及對中英聯合聲明關於維持香港自治的承諾等等，一直以來都受到外界很多的質疑。澳大利亞智庫澳亞戰略集團主任多米尼克·米格爾說，中國這些記錄以及過去一年多以來出於政治動機單方面對澳大利亞施加貿易懲罰的做法，都證明他不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制度，亦都不遵守對其他國家的承諾。 CPTPP 所有成員國應該謹慎考慮自己的立場，不要倉促做出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同台湾喺九月中旬先后递交申请，要加入由日本、澳洲等11个国家合组嘅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亦即系 CPTPP。咁虽然入会之路系漫长啊，但系两岸之间已经剑拔弩张。咁基于所谓嘅一中原则，中国就强力反对台湾参与任何国际组织。咁但系台湾陆委会就反驳话， 加入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是台灣的國際權利，中國對此是沒有什麼說話可以講。到底中國為什麼要急著在這個時候加入這個組織呢？是要倒逼中國國內深化經濟改革，定一話是想企圖分化美日並且阻斷美國重返 CPTPP 的可能性呢？中國此舉引發了各方的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和台灣都已經正式表態要搶進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CPTPP， 雙方各自遞交申請書之後，各個國家出現兩極的反應。相較於報載所稱的日本、澳大利亞和墨西哥都對中國的入會案面露難色或者抱持謹慎小心的態度，台灣收到的回應卻相當正面。擔任台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的台灣政務委員鄧振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台灣在9月22日正式遞交申請書之後一個禮拜以來，陸續收到來自各會員國的積極反應，其中包括新西蘭等國家都表達歡迎高標準的新會員參與，日本各界更加明確表達支持台灣加入。
日本不管是他的政府、民间、国会都有非常明确的支持的态度，不管是他过去的、即将就任这些政府的领导人都相当清楚地表示对。
郑振中说，日本不理是他的政府、民间、国会都有非常明确支持的态度，不理是他过去或即将就任，这些政府领导人都相当清楚地表示支持台灣。 CPTPP 有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TPP 2.0 版本之稱，初版 TPP 由美國主導，亦都原本為美國度身訂造，在前總統奧巴馬力推之下，在2016年初與其他11個會員國完成簽署，地緣戰略上亦都有抗中聯盟的意味。為傾向單邊保護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之後，在2017年一上任之後就執意退出該協議。然而日本接續推動，並且在2018年年底促成了 TPP 2.0 版本，亦就是 CPTPP 的簽署。但在美國缺席之下，11個 CPTPP 成員國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和秘魯亦都順勢凍結了20多項對美國有利有關知識財產權保護等之要求，咁就反而成為了美國而家要重返 TPP 的障礙了。早在美國主導 TPP 談判階段，台灣就已經表達入會的意願，並配合它的相關規範逐步調整國內法令法規。例如台灣宣布在2021年1月1日起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入口，就被認為是不惜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亦都要追求貿易改革來符合美台雙邊或者是 CPTPP多邊自貿協議的標準。至於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則在2020年11月20日在北京以視像方式出席了亞太經合組織 APEC 會議時，先至首次表達中國將會積極考慮加入 CPTPP。 當時中國亦都先至剛剛加入低門檻、低標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 RCEP， 因此很少人意料到中國步伐咁快，竟然在今年的9月16日就提出申請，比台灣早了一個星期。面對中國後發先至，台灣內部部分人士質疑民進黨政府顧慮太多，拖慢進度先至被中國搶先。他們尤其擔心萬一中國搶先入會，在 CPTPP 以共識決處理新會員入會案的基礎下，台灣很可能受到已經入會的中國的杯葛，自此與 CPTPP 絕緣。經濟自由程度仍然低的中國現在竟然積極申請加入高門檻高標準的 CPTPP， 令到各個國家無不感到錯愕，而且充滿疑慮。各個國家錯愕的是 CPTPP 的前身 TPP 其實是美國在2015年開始主導的，當時的國際氣氛是美國宣布了重返亞太戰略之後 有意藉由發起此協議來到團結盟友，圍堵中國，並與中國所主導的 RCEP 較量。沒想到幾年之後美國拂袖而去，退出 CPTPP， 現在反而可能迎來中國。針對中國試圖加入 CPTPP，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各個國家學者普遍都認為，從經濟上來看，中國對內似乎有意藉由國際壓力逼到國內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如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 TPP 談判初期借力使力改革國內敏感的農產品進口機制，學者都說近期中共推出一系列金融開放舉措就頗有這樣的企圖心。在對外方面，當前美中關係緊張，在美國看似來極力想與中國脫歐的現況之下，分析人士說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亦都代表他願意接受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遊戲規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李明剛對美國之音表示，加入 CPTPP 令到中國得以突顯他在區域經濟內的影響力，以便與美國爭霸。李明剛是這樣說的，
就像当年中国加入这个 WTO 一样的，国内改革推不动怎么办呢？那就下定决心去加入一个多边的自由贸易的协定，推动国内的一些政策根本的一些变化。那么还有就是它会有助于，
他说就像当年加入 WTO 一样，国内改革推不动怎么做呢？那就下定决心去加入一个多边的自由贸易协议，推动国内政策根本的一些变化。那还有就是他会有助於將中國的經濟和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綁捆在一起，它可以一定程度阻止美國脫歐。此外，中國尋求加入 CPTPP 亦都有大國地緣戰略的考量。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的中心副執行長顏慧欣認為，中國此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阻斷美國重返 CPTPP 的可能性，因為只要中國插旗成功，就算美國總統拜登打算捲土重來，美國國內的民意和國會很可能因為他們不喜歡中國已經入會而予以反對，令到美國陷入退群後的尷尬處境。顏慧欣還說，中國申請入會或許會有在美日之間製造矛盾的企圖，或者是試圖離間 CPTPP 成員國之間現在看起似來緊密的盟友關係。顏慧欣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因為 CPE 國家跟中國的親疏遠近關係不一嘛，他們有些國家可能相對歡迎中國，那有些國家對他就 比較不友善，所以就是說中國的申請案，
他說因為 CPTPP 國家和中國的親疏遠近關係不一樣嘛，他們有一些國家可能相對歡迎中國，另外有一些國家對他就比較不友善，所以就是說中國的申請案可能會造成他們之間的矛盾。儘管中國加入 CPTPP 的政治與經濟動機充分，但距離正式入會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跨出遞交申請書的第一步之後，中國接著下來必須跟所有成員國家展開磋商，解決它和各個成員國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逆差。例如中國先前單方面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紅酒和龍蝦所引發的爭端，或者是對葡萄酒、大麥和煤炭所徵收的高關稅，就要設法在這一段的協商階段解決好了。 CPTPP 的執委會才能夠成立入會工作小組，來到正式啟動中國的入會程序。日前澳大利亞官員已經放話稱，如果中國不撤銷報復性關稅，就不可能和中國進行談判。以英國近期的入會經驗來看，但是這個協商階段就要耗費四個月的時間，更加不用說中國和各個國家的爭議事項比英國來得又多又複雜。一旦入會工作小組啟動之後，中國就要在首次會議上講明自己所做的入會努力及資格不足之處，並且在30日之內提交市場開放承諾清單，詳盡列出各個承諾的施行細節，包括要降多少的稅目和稅率、金融和服務業要做多大程度的開放等等， 都必須在這個階段的一提出反覆修正至獲得全體成員國家的認可才能夠展開後續的雙邊談判。 CPTPP 是一個人口規模近5亿的經濟圈，約佔全球人口的7%，而11个成員國之間的合併的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了$110,000,000,000，約佔全球13%以上。CCTPP 是一個被視為擁有全球最高標準的經濟圈，各個成員國之間不單止彼此取消關稅，還在市場准入、勞工權利和政府採購等領域定有嚴格的規範，例如屬於共產主義國家的越南就為了入會而修改勞動法，承認工人有權組建獨立工會，這個與北京一貫反對工人組織的立場背道而馳，亦都是中國要面對的入會障礙之一。此外 ,CPTPP 還要求會員國政府鬆綁它的國內法規環境，鬆綁對民間企業的決策影響力。相較之下，中國近年來在經濟領域似乎出現各進民退的趨勢，中國政府亦都持續補貼國企、打壓民企，甚至今年以來一連串打擊電子商務、私人教育培訓以及文化娛樂產業的監理整頓作為，都令到專家學者都認為中國恐怕很難達到 CPTPP 的高標準。位於美國佛吉尼亞州的外交家雜誌主編夏書對美國之音說，雖然中國內部確實有支持經濟改革的聲音，但官方的實際作為卻背道而馳。夏書是這樣說的。
Every signal that we've seen from Beijing，
他說對於中國的入會案，中國鷹派黨報《環球時報》透過社評樂觀地表示，該申請案將鞏固北京在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並使到美國越來越孤立。不過夏書看法不同，他認為中國入會的前景並不樂觀。他說就算拋開依舊緊繃的中澳關係，中日東海爭端，還有因為孟晚舟引渡案件所引起的中加人質外交危機不講啊， CPTPP 的成員國當中，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外，其他國家都已經跟中國簽有雙邊自貿協議 FTA， 因此似乎都沒有足夠的動機和實質利益要讓他們積極接納中國加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正當中國民眾是放緊11国慶長假合家歡聚的時候，在中國河南有5个太太正在為他們在馬來西亞被拘留的丈夫幾時能夠回屋企而是憂心如焚。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這5位妻子其中之一位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屋企目前就屬於是食又食不好，睡又睡不好，他們回不到來的話，他們的心一直吊在那裡。他們的丈夫是5名在印尼打工的中國工人，在辭職之後沒辦法拿回被公司扣押護照的情況之下，試圖通過偷渡馬來西亞在那裡獲補發護照轉到回國，但是入境就被馬國警方拘留，目前面臨非法入境的指控。9月19日，馬來西亞警方發布通告，9月18日晚11:30在 Sedili Kiso 的一個海灘逮捕了15名來自印尼的非法入境者，其中5人是中國人。進一步調查的結果還發現，居住在印尼的5名中國公民打算通過馬來西亞入境路線返回他的原籍國，就是中國。該公告是這樣說的。5名中國工人是張強、張振傑、田明欣、郭培陽、魏鹏杰，他们都大约是30岁左右，家住河南。今年3月下旬，他们到印尼一带一路项目的江苏德隆猎业公司承包商荣成公司的德隆3期工程打工。王兰说，他们本身去的时候就是被呃过去的。张强的妻子王兰说，中介承诺每人给人民币500元，工期是6个月，每日工作9个小时，但是等到了印尼工作了2个月要签合同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不单止生活费缩水了90%，还被告知6个月之后他们将会没办法返回中国。5名中国工人拒签合同，6月11日他们告诉他们的老板知决定辞职。故事讲到这个地方，如果5名中国工人手中有自己的护照，他们应该就可以离开印尼返国，但是他们不单止拿不到自己的护照，而且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护照究竟在哪个地方。张雅杰说， 她丈夫魏鹏杰咁样话俾佢知嘅就系，当佢落咗飞机之后，就俾啲人将护照放喺公司嘅一个箱里边，话需要俾佢哋补办一啲嘢。然后公司一号老板就系承包商荣成公司，就对佢哋话需要75,000，就俾你哋翻去啦。王兰又话呢啲系张强佢哋决定辞职之后要求回国嘅时候，老板对佢哋咁样讲嘅。而在筹钱的过程当中，二号老板就是承包商宏泰公司主动联络他们，说他有名额50,000就可以了。那他们就心动了，跟着二号老板去了二期工程，然后二号老板就说现在机票贵了，50,000不够，一个人再准备多20,000啦。然后他们的人就说就在本地找个工作做啦。二号老板就说这些不可能的，你们的名字在他的名下，没有公司敢收你。除了6月29日印尼移民局的官员去到工地为他们办理签证延期，因为他们拿的都是旅游或者商务类的签证，只有3个月的有效期，他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护照了。这五位工人并没有工作，没有护照，所以才迫使他们听了当地蛇头的话，偷渡去到了马来西亚。王能这样说，德隆公司一名前员工对美国之音说，在拿不到自己的护照的情况之下，到马来西亚的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是有成功先例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拒绝给他们补办护照，因为大使馆有公司员工的名单，然后他们就偷渡去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那边补办护照，然后就补办签证，从马来西亚那边坐飞机返国。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德隆前员工说，马来西亚那边的确是比印尼更加容易回去的，马来西亚那边只有2家上规模的工厂，这边的人太多，为了限制人回去的话，就将标准定得非常之严格。印尼是全世界红土镍矿储量最高的国家，镍矿不单止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料，更是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制造商争夺的资源。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中印尼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投资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据报道，中国有6家企业在印尼从事镍矿开采、冶炼、轧钢生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青山集团和江苏德隆镍业有限公司。美国之音记者在当地上班时间多次致电承包商荣成公司的法律代表，以及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新闻和政治办公室，但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目前代表5名中国工人的马来西亚律师罗章武对美国之音说，根据马来西亚移民法，假如被定罪的话，会被罚款不超过10,000马币，或者监禁不超过5年，或者两者兼施，甚至可以被鞭打不超过6次。罗章武律师说，他们会争取向马来西亚警察署陈情，对他们免于被起诉，因为根据他们的了解，这些人是在印尼护照被扣押，造成他们没有证件地离开了印尼。不过罗章武已经对这5名中国工人的家属说，马来西亚移民局法庭定在10月11日开庭审理他们的非法入境的案件。罗章武又说，假如警察署还是要提控他的话，他就要代表这些人向法庭求情减刑，之后他们再安排这些人申请回国的证件，尽早给他们遣返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兵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